你贵姓？
他们贵姓陈，台中人。大哥，欢迎你啊！你说什么？好，还有吗？没有哈。OK， 好，我们很久没看到的新朋友，各位大家平安。来，我们家里的消息先看一下。我们月历呢，现在在我们的路口桌子那边哈，如果还没有领的话，一家一份，记得去领，然后签个名就可以了。好的，那看一下后面那边书架，我们后面有书架，那边有书跟那个光碟，五印影片都有。那弟兄姊妹如果需要就可以拿去用，用完拿回来还就好了，哦，不用登记。好，那第五周我们要去那个苗栗全福教会，就是那个士山那边服事哈。我们去那边跟他们一起联合聚会，那我们很单纯就是常常聚会，会后我们会有一些到外面一些景点吃个饭这样子。好，那哎，报名截止了吗？
到今天
哦，所以今天还可以报，是不是？今天还可以报吗？
今天还可以报，再报一天。
好 ，OK， 那第二准备想去还没有报，赶快今天报一下，父亲同意一下父母哈。好，那家里的事呢，都是大家一起参与了哈，我们都感谢主。那我是很盼望各位还没有参加说今天有小组聚会的呢，看一下我们周报底下这里，我们现在有的聚会，主日的聚会，然后八点半我们会有福音行动。那这个福音行动欢迎大家一起参与，没有参与过的也可以，反正你就跟着大家一起，那一起有一些福音的行动，我们会发一下福音单张，认识一些新朋友。所以八点半，那每八点半九点前会回来，回来我们两边，一边是有一些教会的祷告会，一些在祷告室那边，另外一边是主要是青年们会聚会哈，我们会有一些真理的造就，那就是九点到九点五十以前我们都会结束。好，都欢迎参加。那周间的聚会呢，来看一下周报中间这一段哈，周间的聚会礼拜一有线上的聚会。八点，那是奉母跟师母两位会一起引导，欢迎弟兄姊妹可以参加线上祷告会。那他们目前是有读听那个曾牧师的信息，然后在里面有一些回应、祷告跟交通，好，欢迎大家参加。礼拜二跟礼拜五的读书会，我们目前读那个《神的节奏》这本书，啊，这个是群组的聚会啊，所以我们欢迎你群组的聚会都可以预先安排，那需要加入群组的。如果要礼拜二跟礼拜五就跟我说，我就邀你进群组，就可以一起聚会了。那这两个读书会都是聚前三周的，好，所以大家可以预备。那没有参加，我鼓励你们参加。那礼拜六的团契目前是聚前三周哈，第一周、第二周我们会有一些团契们的聚会，第三周就是年轻人的活动，看到时候年轻人怎么安排。目前先这样子，需要做什么调整，我们会到。今年年底全部结束之后，明年度开始，我们就会该调整就调整，或者增加就增加，或者减少就减少，到时候再看怎么样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回来看圣经的部分了。好，我们圣经的部分呢，今天交通彼此洗脚。那约翰福音的13章1到17节，我们用起印的方式，我这边读一节，弟兄姊妹读一节。约翰福音的13章第一节。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
吃完饭的时候，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。
第三节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。
又离席站起来，脱了衣服，拿一条手巾束腰。
随后把水倒在盆里，就洗门徒的脚，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。
挨到西门的彼得对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洗我的脚吗？”
耶稣回答说：“我所做的，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”
彼得说：“你永不可洗我的脚。”耶稣说：“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”
西门彼得说：“主啊，不但我的脚，连手和头也要洗。”
耶稣说：“凡洗过澡的人，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” 你们是干净的，然而不都是干净的。
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，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。
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，就穿上衣服，又坐下，对他们说，我向你们所做的，你们明白吗？
你们称呼我夫子，称呼我主，你们说的不错，我本来是。
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
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
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无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。
你们既知道这事，若是去行，就有福了。阿们。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在这里你说，既知道这事，若照着去行，就有福了。愿意我们都成为你眼中有福的人。愿在这一段话里面，再一次与你相遇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阿们。好，彼此洗脚。先注意第一节，它的背景很重要，它是讲逾越节以前。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再看第三节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第三个知道，且知道自己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。这里讲了三次，主是知道的，这是他很重要的背景。这是逾越节，逾越节是以色列百姓最伟大、最重大的第一个要庆祝的节庆。那是从埃及为奴之地把他们呼召出来，白话一点，就是让他们从罪里面得自由的，而付上了羔羊的代价。有一只羔羊为舍命的，所以逾越节以前，主耶稣象征性的，他也是这一个舍命的羔羊，要把人从奴隶之地赎出来。人多多少少总是有许多的压力、瑕疵、责任，这些导致我们人生中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是没办法那么自由的。那不管你是哪一种情况，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这是逾越节，以色列百姓庆祝最伟大的节庆，生命中的自由，生命中的自由。所以这时候主用这一个背景，然后三个知道，第一个知道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按我们的白话就是他要去世的，他要离开世间的。我不知道，如果我们要离开世间，我们会留下什么样的事情给人怀念，或留什么样的产业给儿女们，给你所爱的人，或者你想说哪一些话。可是我们的主他却留了一个记号，叫做彼此洗脚，而他用实际的行动来为他所爱的人洗脚，来表明说我爱你们是到底的。这是他要离世的时候留下来最重要的事情。我都不知道，我想问各位，要离世的洗脚很重要吗？你如果今天要离世的，剩下不多的年日，也许就三个月，也许就一年。主耶稣在这里，我很明确跟各位说，只剩下一个礼拜，这是最后的一个礼拜，而他却选择在马可楼讲了一段很长的话，拿拨了饼，拿为门徒们洗脚，这很重要的一个纪念。居然是留下来为人洗脚，而且那个时候的夫子、老师、主人，各位，他们是不会帮你洗脚的，因为有仆人可以差遣。洗脚在当时候2000年前的背景，是奴隶或者说是更卑贱的人在做的，主人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，除非你比主人的身份还高贵。主人可以用最高规格来为你洗脚，表示你是一个很受尊重的人。可是这里主耶稣的身份是夫子，然后他在最重要的这个一个礼拜里面，然后他为门徒洗脚离世，他知道他要离世归父。我跟各位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 所有信的人，你一定要知道一个东西，你要离世，你是不是知道的？你也应该要知道，不是因为环境让你知道，是因为你里面的心境让你知道。阿们。我们认识了很多朋友，他们都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，从外面来看跟里面来看，他们都知道他们要到神那边去的，不是因为他有没有生病哦，也不是因为他环境好不好，而是他们的内心中，因为常常跟神在一起，所以他对于人世间很多事情，他们是预先可以感受得到。你知道生命中动物是有一种本能的，他自己要离世之前他自己都会知道。我看那个视频说，有一条狗快死之前，他不想让他主人担心他，他不知道怎么样，最后一天就默默的离开他主人的家，就跑到外面就死掉了。他知道自己快要离开世间了，我不知道别人知不知道，但我要跟各位讲的是，你是信主的，你因为有一位主是生命的主，所以你会知道你生命里面的所有的这个过程，甚至归宿。主耶稣知道的，他知道离世归父的时候到，他要留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业也好，纪念也好，或者是榜样也好，他告诉门徒，我要为你们洗脚。这里面讲说，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各位，你是属耶稣的人吗？那我就肯定跟你说，只有一两个阿们而已。我再问一次，你是属耶稣的人吗？如果在这世间你是属主的人，主爱你到底，这你不用怀疑。神本来就爱他所爱的人到底，这不是所谓私心或者博爱的问题。这个问题要告诉我们，凡他所爱的一个都不失落。这是我们所认识的，这是我们的救恩，这是我们一生中的依靠。英国有一个圣徒快去世的时候，我一直记得他说的，人家问他，你今天要死了，你担不担心，害不害怕，挂不挂念，你知道去哪里吗？他只回答一句话，我有一位良善的主。阿们。他对主是认识的，他知道他在信什么，不是头脑同意，而是他内心中感受到，他知道有一位爱他的神。从他信耶稣的那一刻，到他最终人世间的最后一天，他这一段时间，或者50年，或者60年，他是活在神的恩惠跟慈爱里，所以他不担心他去哪里，他也没有这个问题。他回答的只是他平常日子中他所经历、他所看见、他所感动的。我有一位良善的主，阿们。这是他内心中感受到的，而主在这里也给信他人告诉他，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爱他们到底。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各位，这世间属耶稣的人多还是少？你们觉得多还是少？这世间属耶稣的人多吗？台湾按着比例，基督徒的比例大约4%-6%。各位，4%-6%是30年前的数字，30年后的数字还是4%-6%，没有增加多少。掉了一些吗？或者增加一些不知道，因为中间还有很多没有记录到的。但是按着整个世界的比例，那个我要讲的不是只有信他的，比他更深的属自己的人。他这里表达是说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他不是说爱世间信他的人，他没有这么表达。如果信他的人，基督徒大概有16亿，但是属自己的人我就不知道了，因为属自己的人那个里面应该比相信还要深。你知道有些人曾经到过教会一次，然后就洗了之后，那你觉得他是属耶稣的人吗？就一辈子去一次教会，就那一次洗了受了洗之后，就再也跟主耶稣没有关系了，那他算不算信耶稣的人呢？各位算不算？
算，
他算，因为他就那一天信，怎么会不算呢？他算，但是他是属耶稣的人吗？这一点就可能没有把握了。 所以在这里我要跟各位讲的是，他是属耶稣的人，主耶稣用一个很亲密的用词，属自己的人。哎，咱到底人啊？听起来感觉如何？咱到底人吗？所以是方便一点，我们自己人嘛，是不是要照顾你一下？我们自己人嘛，你了解我，我也了解你，这叫做自己人，属自己的人，而且是爱他们到底。这是我们的救恩，而是主亲自给门徒的安慰，也亲自给今天所有基督徒的确据。你是属耶稣的吗？你应该问这个问题，不是你有没有信耶稣，是你属耶稣吗？你是耶稣的自己人吗？如果是，那我要恭喜你，他爱你到底，这是他所知道的。中间第二节讲了一句话说，吃晚饭的时候，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儿子，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。请各位注意这一句话，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。魔鬼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心里。我跟各位讲，耶稣有十二个门徒，最靠近的十二个，为什么魔鬼不要把卖耶稣的意思放在彼得心里，放在约翰心里，放在安德烈心里？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可以选他，为什么偏偏选中了犹大呢？道理很简单，因为犹大跟魔鬼比较像，他们的属性比较一致，他是魔鬼的自己人，因为他爱钱胜于爱神，他爱神以外的东西胜于爱神。各位，你知道魔鬼他是全世界受造之物里面绝对聪明的，他绝对不会选一个跟他不配合的，他不会选彼得，他不会选约翰，他偏偏选了犹大，因为犹大从来没有称耶稣为主，他心中也没有主，因为他心中只有钱，他的人生导向很清楚，我就是为了钱我才来信耶稣的，我是为了钱我才来怎么样跟随的，他一路上从头到尾没有改变过，这是犹大。所以魔鬼在选的人很厉害，他选的跟他是同路的，同一种思想，同一种性情的。各位，那这不就是每个人的情况吗？你今天在选择一件事情的时候，请问你是用神的眼光在选，还是用你的情欲在选呢？如果你用你世俗的眼光在选这个东西，当然你会选的就是世俗的东西。魔鬼被挑中绝对不是突然，他在这之前已经表明他就是爱钱胜于爱神，爱人胜于爱神，爱他自己人生的梦想胜于爱神，所以撒旦可以用他，只不过是同样的属性而已。他可以把主耶稣卖耶稣的意思放在他的心中，但你回头想，那这三年半犹大在干嘛？
数钱。
数钱。好，那耶稣在干嘛？
让他数钱。
耶稣说看他数钱，是吗？你说犹大数钱，大概每个人可以理解吧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还是管钱，他数钱不是很合理吗？我跟各位讲，他用钱是他在管，耶稣基本上也不太管钱，所有人要用钱都要问犹大，哎，犹大我们要怎样去哪边，要花什么钱，他可能会给精打细算啊，为什么啊？主有说可以吗？哎，这样子用行吗？因为犹大管钱实在是太厉害，他觉得钱通通是他的，这就是他的心态，所以他在管的时候是每一分每一把都把他控制得很好的。耶稣就看着他数钱数三年半，他也数钱数了三年半，数到最后一魔鬼可以把他的卖耶稣的意思放在心中。我想问问你一个问题，今天魔鬼顺着犹大的情欲来引诱他，上帝是顺着我们的心愿来引导我，那我就问你这个问题是，请问如果今天撒旦把一个卖耶稣的意念放在你的里头，你能拒绝吗？还是你从头到尾不知道这是卖耶稣的念头？会不会我们很多时候也已经出卖了我们的信仰？会不会？你不要觉得好像没有，我跟各位讲有没有， 我不要对号入座，你要自己去思考一下就知道了。如果你该聚会你不聚会，你算不算贼？偷窃省的时间算不算？算是不算不算贼？算吧。你如果开公司，一个老板每一分没有不很计较吗？是不是？当然有一些老板比较好一点，容许你迟到五分钟啊。那你想看看，如果你今天这个恩赐、这个才干、这个金钱该用在神喜悦的地方，你拿去吃喝玩乐，你算不算贼？算不算？当你选择每一件微小的事情，总是按着你的情欲在做判断的时候，你要小心，因为你就是魔鬼厌众的人。他有一天想要发动一个政变的时候，发动一个情欲的时候，发动一个卖耶稣的这些观念的时候，你会不自觉地接受他。这就是犹大，要不然凭什么他可以选中犹大，把意识放在那里面？另外一件事情，各位，我们所有的行动都从内心的意念开始的，没什么人是例外的。一定你今天想吃牛肉面，你才会跑去牛肉店，你不会想吃牛肉面跑去空肉店，不可能的事情。你今天想要赚这个钱，你才会跑那条路，是不是这样？你今天想做这件事，你才会往那个方向去。所以当我们一个人已经习惯不太依靠神，也不是那么忠心，那小事上面是随随便便，那我跟各位说，你有很有可能有一天撒旦想用你的时候，刚好你就符合他所有的条件，那也不是一天造成的。那另外一面是，那这样来看的话，这三年半到底犹大学了什么东西？他跟耶稣跟三年半了，里面经历死而复活，经历瘸子走路，经历瞎眼看见，经历大麻风得医治，经历了无数的神迹奇事，结果这三年半来什么都没有。那你不觉得他这样子混了三年半是很可怜的吗？那各位，我们在这里有没有超过三年半的？有，你不要对号入座，我只要请你去思想，如果今天你爱主那么绝对的话，撒旦没办法找你，你一定留下某些妥协的东西，懂这意思吗？没人是笨蛋的，我要用谁用用谁用谁，我不知道吗？你爱世界，我当然用你去爱世界；你爱神，用你去爱神，这不就很本能的事情吗？当老板的是最厉害的，最能够判断你员工长什么样子嘛。负责任的，我就让他专职来负责某些事情嘛。不负责任啊，随便拿着摆在那边就好了。你里面的态度跟你的行动已经告诉你，你是怎样的人。为什么我跟各位讲，你组织来聚会？有人说我严格，我也承认，如果是在这一点上面，我这么较真，那很严格。因为你一个礼拜才来这么一次，来听牧师讲到也不会超过五十分钟，我们已经讲得够短了吧？有时候三十分钟，有时候四十分钟，那这个时间你还拿去滑手机，把它滑掉了，我就不知道你要怎么面对神，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面对神，因为我没有告诉你，然后有一天你去，你不到神那边去，你万一怎么样了？所以说啊，你怎么都没跟他讲，你没告诉他滑手机会滑到生命不见了吗？你了解意思吗？所以为了我的安全，还不是你的安全，所以我有责任告诉你，你来这里聚会就这么五十分钟，好歹这专注在这里，你这样遇见神就还给你一辈子，好不好？不要把这时间你拿去还要担心怎么样，明天怎么样，考试怎么样，老板怎么样，你通通把它放下来，在这里神最大，神要进到你的心中，你遇见神的时候，一切的困难都可以过去。阿门。
阿门。
所以不要让你的心放在外面游荡，让撒旦有机会进到他里面，这是游荡，我们不是游荡。第三节说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。我跟各位讲，这句话也是绝对的重要，因为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的背景是他知道万有在他的手中。各位，你手中拿着天与地之间所有的权柄，你是荣耀中最大的那一个，你还要为人洗脚吗？你有看过哪一个 哪一个股票上市的老董，这些总经理，这些老大在为人洗脚吗？他握着全公司，也许十万这么大的公司，也许一万这么大的公司，你觉得他会为你洗脚吗？还需要为你洗脚吗？而在这里却说，主已经知道万有交在他的手中。各位，万有是包括的这一生一世里面的时空的所有一切，也包括神创造的灵界中所有的一切。万有是涵盖的万有里面的灵界跟物质界都在主的手中，而就在这种背景之下，主居然还为门徒洗脚。我都不知道，如果今天我有全世界的资源，你就我会帮你洗脚吗？不用啊，派人去帮你洗就好了啊，是不是？我干嘛自己穿腰去帮你洗你那双臭脚？还搞不好你给不给我洗，我还不知道嘞。当然有些人客气啦，他会先洗好再来给我洗。但有些人你不客气呀、啊，他那脚从头臭到脚就是给你洗啊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卑微的动作，按道理来讲，已经又握有万有的权柄的人是不需要的，可是主愿意为他洗脚。那第三个知道说，主耶稣知道自己从神出来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。我跟各位讲这句话，我们一定要认识啊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已经告诉我们一句话：凡信他的人，就称他的名为神的儿子。他不是从人义生的，不是从血气生的，对不对？他是从神生的。也就是说，你成为基督徒那一天开始，你要知道，你从信耶稣那一天开始，假设你是三十岁信耶稣的，你那一天。你要知道你的源头是神，从那一天开始，你这一生的路程，活了八十岁，你到最后的结束是回到神那边去，这是神告诉你的一个命定的道路。阿门。
阿门。
哪一年？我比喻啊，19好像是03年的那一个穆勒，他到1933年的时候，他说这个时间的穆勒已经死。从1933年重生的那一个穆勒，直到永远，听懂意思吗？这位神的仆人要跟我们讲一个事情：你还没有遇见神之前，你不知道你从哪里来，当然你也不知道你去哪里。这是人世间所有的宗教、所有的人都在找的答案，也找不出答案。而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他知道自己从哪里来，从神来。他也知道自己要归到神那里去。我不知道各位，你知不知道你从神来的？你知不知道？
知道。
如果你今天跟我说知道的，我要跟你讲，你不要再跟我讲说你的家庭怎么样，你的原生家庭怎么样，我18岁做了一件错事怎么样，我以前怎么样，那你也想怎么样？在这之前的所有一切，当你遇见神的时候，不管是死亡或咒诅，不管是伤害或疾病，在你遇见神的那一刻起已经结束了。阿们。你要知道，从那一刻起你接进来的是接到神的源头来。第二件事情，这里说主要回到神那边去，又归到神那里去。从你遇见神的那一天起到你人生的结束，你要知道你每一天的路都是神的路，你每一天的日子都是神同在的日子。从那一天起，你的人生不管好或坏，曾牧师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他说，一个信耶稣的人，当你信了耶稣之后，你的人生中的所有的好跟坏，如果是坏，假设我债还没有还完，我还有很多孩子跟一个压力，我还有许多人生要面临的事情，他说，那你就做噩梦，你只是做个噩梦，人梦稍微长一点点。哦，比如说你30岁信主，80岁结束你这50年的噩梦。重点是你梦醒过来之后，你要见神。你梦醒过来之后要见神。如果假设噩梦，那你人生没有那么顺，没关系，做个噩梦就结束了。各位，那只是一场梦而已，好不好？可以明白吗？但如果你说我过得很好，我吃得很好啊，山珍海味，我人生的顶峰，我现在坐在人世间的高位，我是老板，我是董事长，我有钱有闲，那可以说你只是做了个好梦。重点是你梦醒了要见神， 财主跟拉撒路，财主是做一个好梦。路加福音第十六章，财主是做一个好梦。他醒过来要不要见神？要见神，没有人是例外的。我们所有人醒过来都要见神。问你见神的那一刻，你要怎么交账呢？见神的那一刻，你有把握吗？见神的那一刻，你这一生中结束了，你还要拿什么来给神？耶稣知道自己从神来的，也要回到神那边去。我希望我们也知道，我们从神来的，也回神那边去。人生这么，我不知道你怕什么，我最怕是迷路，不是圣诞节的那个迷路，是我人生都找不到方向，我不知道归向何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而活，我迷路了。小孩子最怕是迷路，一迷路这对他就是死亡的味道，因为他迷。没有平安，他不知道父母亲在哪里。小时候我最怕就是迷路。任何孩子，教育学家也说，所有的孩子死，大概就是六岁以前的孩子，你千万不要做一件事情，把他丢在路边处罚他，不要。这样对他来讲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一种灵魂的控告。他不知道他归向何处，他等于面临死亡的味道。我们每个人都一样。因为神已经把创造的本能，他的神性跟永能放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个本能会寻找宗教。而我们知道我们归向何处吗？只有耶稣告诉我们他是道路，告诉我们有一条路通向神那里，告诉所有信他的他爱他们到底。阿们。这是洗脚之前说的背景。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为门徒洗脚，要知道从神而来，要知道万有在神的手中，要知道我们归到神那里去。然后当耶稣知道了，他告诉所有门徒们他所知道的事情，然后第四节才开始说，他离席站起来，脱了衣服，拿一条手巾束腰，随后把水倒在盆里，就洗门徒的脚，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。好，耶稣先看一下马可楼是这样子的，你没看过那个图案，长桌子旁边六个，后面这边六个，耶稣坐在中间，他们在那边吃逾越节的晚餐。然后耶稣站起来离席，然后取了一条手巾，然后束起腰来，就开始往旁边一个一个门徒弯腰。他们坐在桌子这边，可能有一点斜，所以是弯腰，水盆拿着，毛巾拿着，跪下，也应该是要跪下来，因为就弯腰洗一个一个洗他们的脚。这是耶稣做的一件事情，他洗门徒的脚，然后一个一个洗的时候，第六节哀悼西门彼得，彼得对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洗我的脚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”我请问一下，彼得排第几个？我们也不知道第几个，对不对？但是肯定不是第一个，是吧？也不是最后一个吧？因为这边已经讲说是挨着嘛，一个一个洗嘛，挨到西门彼得，所以他怕是第几个。那如果彼得觉得耶稣为他洗脚不太好，为什么一开始他不讲？一开始也许我是举例，也许耶稣一起来，旁边这双脚是雅各的，耶稣就蹲下洗；在过去可能是约翰的蹲下洗的。可能过去就是彼得的，这时候彼得他说：“主啊，你可以洗我的，你不可以洗我的脚。”那为什么耶稣一起来要洗脚的时候，彼得不讲？
因为不是洗他脚，
不是洗他脚不能讲吗？如果你觉得夫子不可以洗脚，你可以讲啊。为什么彼得不讲？你觉得彼得不讲的心态如何？他要告诉耶稣：“只有我最疼你，只有我最知道你。”只有我最顾到你嘛，你是夫子嘛，只有我最点点点，我不知道他想什么，我是帮他想了一下。要不然按道理来讲，你觉得耶稣帮人家洗脚不好，帮门徒洗脚不好，你应该一开始就说不可以哦，你不可以帮我们所有的人洗脚，你是我们的夫子哦。怎么轮到他还要讲呢？他在凸显他很厉害吧，凸显他更懂嘛，你们觉得呢？那觉得什么？
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有些场合你可能就要闭嘴，不是什么场合都
可以说。哦，所以轮到他再来说。
对啊。
哦，那也很好。
个人意愿。
那我问你，轮到你，你会说吗？
我会说，
如果你觉得不合理，轮到你，你会说吗？
会啊，会啊。
你确定？
对。
你确定？好啊，那感谢主。最好都是当面说，对不对？
对啊。
我知道很多人不会说的，比如说我要你去不要迟到，你如果说好，结果你迟到了，不要对号入座，好吧？万一你真的迟到，你就对号入座，我也可以接受。我跟你要求的是你可能做不到，那你觉得你会跟我说吗？你不要跟我说啊，有困难吗？困难在哪里？王牧师又不会咬你，顶多给你脸色看一下而已。而且我大部分脸色都是好看的，大部分都是。其实我跟各位说，如果你要真的彼此洗脚，如果你真的愿意学这个功课，你知道那双脚要怎么洗？一定是它脏的才要洗，干净的脚不用洗了，干净的脚有什么好洗的？那你让彼此洗脚，一定是你看见他的脚是脏的，所以你愿意去把那个脏的地方擦掉，是不是？耶稣最后离开，留下这个榜样跟这个行动，来告诉我们，我们很多圣徒们彼此在一起要真心一点了。该洗脚就要洗脚，该彼此问啊就问啊，该彼此提醒就提醒，不要不能提醒啊。所以我也很勇敢的提醒各位啊，你有聚会的时候不要给我滑手机啊，睡觉我还可以接受，滑手机是不行，听懂吗？所以我要跟各位讲的是说，其实很多时候你要彼此洗脚，挑战很大的，因为当你的脚受过伤，你愿意把脚伸出来吗？你的脚伸出来的时候是有疤痕的，你那双脚伸得出来吗？还有啊，我为你洗脚啊，是我的好意嘛，可是我不可能也不会对你不认识，对不对？我为你洗脚，我不知道你的水温要多深，你要洗冷水洗热水还是洗温水，我也不知道。能够彼此洗脚，请记住，这是3年半的时间，彼此这中间他们之间有太多纷争经历过了，那也很感谢主，门徒们有纷争到这个阶段，主耶稣弯腰为他们洗掉所有人的脚，有彼此的信任度，彼此相爱，彼此可以提醒。我跟各位说，那真的不多，因为当你想为人洗脚或被人洗脚的时候，基本上我们不熟是不可能的。我要跟你讲你也不会听，你要跟我讲我也不想甩你，这个是没办法彼此洗脚，这是人性中的软弱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可以帮人洗脚这一边，你要为人洗脚，你觉得要有什么东西？要不要水？
要。
那你知道他要什么温度吗？
清洁剂。
不用清洁剂，那个有化学物，你要水就可以了。要有水，水是什么？水是什么？水有很多解释，但是在这里我们很简单来看，你要有水，水可以洗净你，那个水可以把它看成是神的话。圣徒之间要有神的话彼此来激励，不是神的话彼此来攻击，不是神的话彼此来这边拆毁，懂这意思吗？所以当时这时候你要用神的话来为人洗脚，来劝勉他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他要的温度大约多少。不清楚，你可能直言就是定罪，听懂吗？哎，要好好爱主吧，怎么那么久没来聚会了？每次都迟到，你到底在干嘛？我请问各位讲的话对不对？对，可是态度对不对？态度不对啊，然后再顺便把神的话拿出来，先把来说讲的，不可以停止聚会。哇，那各位你拿这个话来教训一个没有聚会或者很久没聚会的人，你觉得他能接受吗？所以这个水会不会太热了？听得懂吗？当你拿一句你觉得很感动的话硬要套在他身上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他会可以套住，他不觉得是感动，他觉得窒息，他觉得那是你的不是我的。所以说在遇到所有人都是释放释放释放，没有给人瑕疵的。我不知道，我们都要学习，也许有时候我讲话也许比较直接比较重，也许有那神的话都套在你身上，我也不自觉，但是你跟我讲， 我还是可以围剿围剿围剿，阿们。但我是觉得，那你要为人洗脚的时候，神的话，如果你拿捏的太重，他可能会觉得你在定罪；可是你拿捏的太轻，他会没感觉啊。对对，没关系啊，我们感谢主啊，怎么爱我们啊，哈利路亚，要来就来，不来就不来啊，感谢主啊，阿们啊，随心所欲啊。哎，这样子表达也很怪啊，你这个水怎么会弄成这样子呢？听懂意思吗？所以当你要为人洗脚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你这个水的水温跟它里面现在的感受。比如说今天几度啊？
几度？
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但我在想，今天可能是大约23-24度吧。那你知道我们的实际温度跟体感温度是不一样的。
嗯，对。
所以神话是这么说的。可是当我要为你洗脚的时候，要有水，要有神的话，那怎么样用这个神的话，我们要寻求。我要寻求说，主啊，我要他洗脚，我要服侍他，我想把这段话给他，你教导我怎么给，你教导我怎么洗。主耶稣绝对有资格为这12个门徒一双一双一双脚好好洗，包括犹大的脚。我先跟各位讲，这里犹大是洗完了脚之后才出门的，我都不知道我今天有一双脚是准备踢你的，准备刺你，准备卖你的这双脚，你还帮他洗吗？洗不洗？我有那一双脚准备要奔向一个地方来出卖你，那双脚你要帮他洗？我不知道啊。各位，我问一下好了，会帮犹大洗脚的，不会帮犹大洗脚的举手。哎，你们还真举手。耶稣来帮他洗脚，意思是说，不可爱的人，可爱的人，要卖他的人，不卖他的人，耶稣通通洗。机会是给所有人，那你愿意就来，不愿意主耶稣不勉强。洗了这双脚，你要奔向何处，你自己决定。犹大洗了这双脚之后，他跑出去卖耶稣。好，回到彼得身上，彼得讲，主耶稣他说第八节，你永不可洗我的脚。耶稣说，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西门彼得说，主啊，不但我的脚，连手和头也要洗。第十节，耶稣说，凡洗过澡的人，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你们是干净的，然而不都是干净的。这一句话第十节是在讲犹大不干净，但是在这里面有一句话，耶稣说，凡洗过澡的人，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请问各位，这些门徒哪时候洗的？凡洗过澡的人，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这些门徒哪时候洗澡的？
吃饭前。
圣经没有说他们哪时候洗澡，但是圣经说他们洗过澡，是不是？你知道主耶稣让门徒们去为人施洗，然后我们有查得到资料的是，西门彼得他们有跟过施洗约翰，所以他们有可能经历过施洗约翰的洗，然后来跟耶稣的，但是其他人没有记录，他们也有可能直接主耶稣直接呼召他们就跟耶稣了，到现在已经3年半了，他们哪时候洗澡的人没有记录，没有一个人是被记录哪时候洗澡的。但是讲一件事情，当你在跟随的路上，请记住哦，你在跟随的路上，你是渐渐的洁净的，阿们。所以哪时候洗澡的不知道，但是知道你是干净的，因为只有干净的人会持续的来到主的面前，只有干净的人愿意走这条道路，只有里面罪得赦免的人，他才能够有把握的一次又一次来到主的面前。所以这些门徒是洗过澡的人，阿们。各位，你知道洗脚到底在洗哪个部分吗？脚到底是什么？脚是贴地最厉害的地方，你知道头，你头不会着地吧？不会吧？哈，你的手会着地吗？也不会。你每天生活一起床的第一件事情，那你下床的时候，你的脚就踏在地上。所以当你在地上奔跑的时候，你的脚就很容易跟世界上面这些东西连在一起。如果你那天走的路子是灰尘多的沙漠地方，你那个脚很快就脏了。这里面主耶稣告诉门徒一件事情，你们是洗过澡的， 你们是干净的人，但是你们的脚会弄脏。你走这一条路，你的脚会弄脏。我把它分成两个，一个是他们是干净的，他们接受了主，他们已经罪得赦免，这个部分他们不用再担心，不用再怀疑，他们在跟随的路上持续在对的路里面，神就来引导他们，所以他们没有不需要再为罪这个事情去担忧去控告，不需要，因为他们已经干净了。第二件事情是他们的脚会弄脏，这个是在跟随的路上弄脏的，奔跑的路上弄脏的。前面这一个讲的是他已经罪得赦免，后面这里讲的是他们会被世界某些东西玷污，比如说今天我觉得沉重，我觉得好像爱主的感觉不见了，我觉得好像我感觉不到主的同在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脚已经沾染世界的某些东西，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彼此洗脚。这第二次的洗是在洗什么？不是洗罪，洗罪的部分已经洗过澡的那个部分处理掉了，这第二次的洗是在洗你在沾染到的不洁，被影响到的，比如说信心掉下去了，里面又有一些忧愁的，可能有一些东西又过不去的，这时候需要彼此洗脚。讲白话一点，彼此洗脚就是要给对方力量。阿们。当你去看一个圣徒的时候，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给他一点力量，你也许鼓励他，他活起来，你正在为他洗脚。你为他祷告，他里面喜乐起来，就会为他洗脚。或者甚至白，可能另外一面你责备他，他的里面也接受了这个警戒，他里面更爱主的，你也是在为他洗脚。这个是彼此洗脚，不是在洗罪的部分，是洗玷污的部分。阿们，有听懂吗？罪的部分洗澡已经洗掉了，他已经受过洗了，他们是干净的。但是脚的部分，沾染世界的部分，很多时候会黏到这个黏那个，被这个东西影响，被那个东西影响。当然就彼此洗脚啊，只有彼此洗脚可以把那些污秽跟那些沾染东西把它拿掉。所以主耶稣跟彼得讲的话很简单的，洗过澡的不用再洗了，但是脚要洗，因为不都是干净的，是犹大。然后第十二节说，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，就穿上衣服，又坐下，对他们说：“我向你们所做的，你们明白吗？各位明白吗？”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教会，就是那个有一个长老，一个圣徒到一个教会去，他们在台中去过好多教会，然后都没有留住。然后因为他们进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，耶稣为什么帮门徒洗脚？他遇过十几个都没有人，没有人回答出正确的，只有一个。后来在北投一个教会，他进去那个教会说，问那个传道人，耶稣为什么为门徒洗脚？那个传道人真的很厉害，他听了这个问题说没有说话，就进去厨房拿一盆水出来，就为他们洗脚。因为我不知道，如果有人真的进来说问我第一个问题，耶稣为什么为门徒洗脚，我应该也会这么做。后来他们就留在那个教会。当然我不是说一定要这么做，但是我知道他们想问什么。都有听懂吧？没听懂就先跳过。反正耶稣用他的行动为门徒洗脚，脚绝对没那么好洗的，真的没那么好洗。但是有时候你有力量，你就为他洗一下，服侍他一下，为他祷告一下，陪伴他走人生的一小段路吧。我们能够做的都是非常有限的，但是当我们愿意的时候，神总是开路的。然后这里说我们的主，主耶稣说你们称我夫子，称我为主，你们说的不错，我本来是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然后我给你们做的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好，最后一节，你们既知道这件事，若是去行，就有福了。成为有福的人非常简单的，你就听见主怎么说，你就试着怎么做，万一做不好也没关系，至少你去做了。阿们。就去做，然后结果交给神，你也不要太 care 结果，因为结果怎么样就神知道。但是你要知道， 你每一分力量，每一个心意跟动作，神都知道。所以我们的彼此洗脚，当然有实际的，你愿意也可以真的拿水来为人洗。另外一个是属灵的，你就陪伴他，扶持他，安慰他，然后陪他人生中的一个路程，你正在为他洗脚。主说他也是这样来服侍门徒的，那我们也是这样来回应的。阿们。所以我们的题目看一下，你愿意让谁洗脚，跟你愿意为谁洗脚。你想看看有没有人是愿意让他洗脚，你也愿意为他洗脚，他为什么？还有洗脚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？你要洗脚里面到底要什么东西才能够洗脚？第三题，为彼此真心的愿意讨论学习调整彼此洗脚来祷告。我在最后再讲一点点，当我们在跟人交通分享软弱的时候，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彼此洗脚的时候。因为你要知道，当我跟你不熟，我是不会把我的软弱跟你讲的，除非我对你有相当的认识或者信任，对吧？
对。
我是相信你的，所以我也可以讲我的软弱。这时候你给我一个正确的引导或陪伴，你就正在为我洗脚，各位正在彼此洗脚。主耶稣说就去洗吧。当你服侍一个圣徒，陪伴他的时候，他生命活过来了，这里面有永远的价值跟荣耀。阿们。我们来祷告。主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这是你在离世之前提醒我们留下最重要的榜样，彼此的洗脚。我们每一双脚你都洗过了，我每一位都是你亲自拣选的，而我们有软弱的，有刚强的，有爱你的，也有爱不来的。但我们知道，只要在这里，我们就有机会重新开始，只要在这里，我们就能够再一次的调整。愿意你是为我们洗脚，我们也可以洗我们身边可爱的不可爱的脚，让我们在生命中总有一些学习跟调整。你亲自按着我们愿意的心来带领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阿门。
阿门。好，我们就。